敬拜他。让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天父，我们谢谢你又召集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等候你自己，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也在我们整体的当中来运行，来教导，好让我们所讲的都能够讨你的喜悦。求你教导我们，我们把荣耀交给你都献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不知道杰西做什么，我给那个年轻的传道，可能他有要事，所以他才会打给我。好，我们今天呢又来思想上帝宝贝的话。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一个可以说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祷告。我想问弟兄姐妹，今天或者过去的一个礼拜，有谁没有祷告的，请你举手给我看看。哇，都有哈。那你又知道祷告真的每个人都会，可是问题呢是你怎么样祷告。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很多人都在祷告，但是他们祷告呢是惹上帝的愤怒，或者他们祷告了上帝根本不听啊，奇怪耶，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今天就透过这段经文跟大家来思想耶稣基督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祷告是每个人都需要，祷告就好像我们的呼吸一样。有人说你一天不呼吸可以吗？有人说40天不吃东西没问题，因为耶稣也40天没禁食不吃东西，记得吗？在旷野的地方一个人呢不喝水大概呢7天都可以。然后呢一个人不呼吸不能超过，除非你有锻炼过可以超过5分钟，但是大部分呢都不能超过10分钟，相信吗？你不信你试看看不要等一下就要叫救护车来。不要试。我们每天都要呼吸，所以在这里说祷告，有人说祷告就好像我们的呼吸一样，对，所以耶稣基督留下榜样给我们，他怎样祷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榜样给我们。好，请问当你看马太福音26章的时候，26章36节到46节，那这里说什么呢？那我因为时间问题我再简单略过。耶稣的一生，他降生到世上来，到了30岁他就开始出来传道他传道时间不长，只有3年多。到了他人生最后的阶段，他知道他要成就父神给他的心意。 是什么事啊？就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件事其实耶稣一早就知道了，但是当耶稣越走越靠近，越走越靠近那个时刻的时候，不是非一般人可以承担得来的。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留下一个榜样给我们，他怎么去面对呢？他的一生就是为了最后上十字架。假如上不了十字架，那就怎么我们有句话说功亏一篑是吧？那就完全白费了。天父预备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叫你降生，然后叫你呢来到世界上活了33年多，就是要上十字架这一刻，就是那一刻你就不上，那全部都化为乌有了。那我跟你你跟我们今天也得不到这个救恩了。那耶稣怎么去面对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耶稣不单是一个完全的神，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子。所以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他的生命里面活着的时候，他常常他知道什么时候是要用神的权柄彰显他，他又知道什么时候不可以完全用人的那个忍受啊。所以当你说我的重担太重，耶稣说我比你更重。当我们说耶稣我受的苦受不了了， 耶稣说我受的苦比你更深，对吗？所以当耶稣上十字架，他不是用他的神性，哎，没事，这好像你有做手术，有没有？啊，当你推到手术室里面的时候呢，啊，医生要做一件事情，一定有两种医生的，一种就是帮你做手术开刀，另外一种是什么？注射麻醉药。假如不注射麻醉药，你顶得顺吗？顶得住呢？不可以啦。我第一次做手术，割那个盲肠啊，我也不知道什么一回事啊，做就做了。哦，原来不是哎，他把你推到手术室的时候呢，啊，那个麻醉师就跟你谈话，对不对？谈不到十句话，你怎么样啊？睡过去了。不是昏过去，睡过去。那等一下呢，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拍拍你的肩膀，嗨嗨嗨，醒啊醒啊，你的手术成功了。然后你才张开眼睛，啊，成功了，是不是这样？啊，你没有做过，真的不要去试，不要试，因为做手术都不好玩的。啊，因为每次做手术呢，啊，那个医院呢，医生要给你签，啊，医院要给你签一个名，签一张纸啊。那张纸说什么嘛？你同意做手术，当你做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你自己负责。哇，我第一次拿那张纸，我说，哇，那就亏了我。那等一下，这个医生做错了，我承担，他已经走了，对吗？哇，那你做不做？还是要做啊，就签名哦。好，耶稣当他受苦的时候，钉十字架，你发现吗？他说我渴了，有一个兵丁拿了一些醋，只是把它减少他的痛苦，不是说没有痛苦啊。耶稣一尝，啊，这个是醋，不行，耶稣不要。耶稣100%承受肉身的痛苦，除了肉身还有什么？他的灵里面的痛苦啊！所以耶稣说什么？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些人离弃我没关系，这些人讽刺我没关系，这些人侮辱我没关系，你也离开我。所以他才大叫什么？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你离开我？耶稣的100%承受着人类所有的罪过，把他重重的压伤。所以耶稣基督当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去祷告，他去那个可西玛尼园，他去祷告的时候呢，他对门徒说，你跟我一起警醒。那个时候11个门徒，他其中叫3个，彼得、雅各、约翰，来靠近我，跟我一起警醒祷告。但是耶稣当他要进这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圣经这样说，他说他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我，等候和我一同警醒。那种的心态我们能明白，耶稣就是这种心态，几乎要死，我真的很忧愁很难过，因为耶稣知道这个悲是什么悲。所以耶稣说，还有一些地方说，耶稣祷告到一个地方，天使，神要差天使来，在可西玛利园加他力量。所以你看，当耶稣拿着人的那一个啊，那个人性的，他要承担这个苦悲，真的很难。但是耶稣咬着牙筋，我还是要承受。那怎么样承受呢？跟我一起警醒祷告。好，今天我们就说了，请问很多时候祷告呢，我举几个例哈， 我们很容易怎么样，以自我为中心啊。师母把那个手机给我，我要看我的，因为刚才刚好有人在找我，不是不是，我要看我的那个 分段、啊、不好意思，因为 我坐在这边，我知道怎么一回事。好啊，来，祷告跟警醒祷告有没有区别？你跟我都会祷告，但是不一定是警醒祷告，而且我们的祷告常常有问题。好，我举三个问题给你看。第一个祷告在这里说是什么？可以非常以自我为中心，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好，我们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那你就知道我们的祷告有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这么自我中心的。来，我们一起来念。那你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消灭他们吗？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请问这是不是祷告？只不过人家不接待你的老师耶稣，这是一个类似，这里是撒玛利亚人，他们有种族的关系，不接待你，因为你面向耶路撒冷。不，我们不接待。们要怎么说？会不会祷告？会。哇，他立刻利用祷告的权柄，主啊，哇，真的不得了哎！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吗？像以利亚所做的，要不要？可怕不可怕？祷告啊，主啊，他不肯帮我，求你处理他。可怕不可怕？哎，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有人不顺着我们的心，我们心里面就暗暗的祷告，主啊，求你拦阻他，求你不要赐福他，跟这个祷告不是一样吗？看见吗？好，第二，我们再看下去，祷告是可以怎么样啊？炫耀自己。哎，这里说了一个比喻哈，耶稣向那些长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设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我一讲你就知道。有两个人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个法利赛人怎么样呢？站在前面抬着头挺着胸，他对主说，神啊，我不像那个人，我每个礼拜进食祷告，我有奉献。有没有祷告？有啊。什么祷告？我比谁都好，我比谁都进步。另外一个税吏了，远远站着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不敢抬起头来，捶着胸。好，耶稣就下一个定义，谁更蒙上帝的喜悦？后者。原来祷告不是炫耀自己啊，我们有些无意中我们讲，主啊，你真的恩待我，特别恩待我，就好像只有你最受恩待，别人就不受恩待，你就数那些所有的东西出来。我这样说不是叫你不要分享见证哈，乃是你一个心态，不是，我只是一个罪人，不过上帝怜悯了我，是吧？好，我们再来看，祷告可以是什么呢？为自己家谋好处。好，这里又另外一个事实了，你也看，我一讲你就知道了。这里讲谁？好，我们要一起来念哈。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那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 耶稣说你要什么，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右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不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四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两人。有没有祷告？他来求啊，耶稣啊，我求你一件事可不可以？耶稣说可以，说啊。好，我有两个儿子跟你啊，有一天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啊，你给他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哇，左右宰相，我两个儿子都给你了，对不对？耶稣说什么？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能。耶稣说你们所有都要喝，不过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定的，是天父要给谁就给谁。那什么意思啊？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成熟的祷告是不为自己谋好处。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知道我们很难说这个做母亲的，当然啦，我儿子给了你，我都盼望他有好的将来呀，对不对？祷告不是为自己谋好处，甚至自己的孩子啊，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有一个老人家，他的丈夫寡妇离开了，死了很久，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他有五个孩子，全部奉献做宣教士。第二个去了不久就寻道，第二个也是，第三个也是，第四个也是，连最后一个也寻到了。有一天他到了市场的时候，有一个很高贵的绅士看着他，你还信你的耶稣吗？你有五个儿子，你把他全部奉献做宣教士，现在全部死光光，后悔吗？那个老人家寡妇颤抖着，抖抖抖抖，他就抬起头来，我真的很后悔。是吗？他再说下去，我后悔没有第六个孩子给耶稣。哇，五个都为主牺牲，他不是不难过，为主的国。他说假如我还有，可惜我只有生五个。哎，弟兄姐妹，假如是你呢，你会怎么样？我不知道现在，以前一般呢有四个孩子五个孩子，哪一个孩子给他做牧者做传道人，你知道吗？那个最不出息的，耶稣我就献给你吧，那个最棒的，不行，这个是我家很重要的一个名声，对，是不是啊？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常常听都是这样，有些弟兄姐妹，他家里面有四个孩子，老大很出类拔萃，老二非常聪明，老三也很棒，老四不出息，我就把这个奉献给神好了。哎，还有以前啊，奉献的时候啊，当然现在的那些纸币都是非常干净，因为是胶塑胶的，是吧？可以洗的。以前啊，你知道吗，我们众牧师在教会里面啊，那些奉献袋里面啊，那些有些钱啊脏得不得了，已经不能换钱了，好吧，耶稣你就要吧。我盼望你们不是了，我盼望我们真的追主不是这样的心啊。好，我们再来看。好了，为什么需要警醒祷告弟兄姐妹？ 祷告不就祷告吗？什么叫警醒祷告？弟兄姐妹啊，耶稣说，因为我心里甚是忧伤，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征战。好，在这里刚才我们念过，耶稣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他带着门徒进到客西马尼园去，特别又叫三个比较靠近他的靠近他，然后一起去警醒祷告。耶稣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特别警醒祷告啊？因为他正面临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就是黑暗要笼罩的整个世整个时代，撒旦魔鬼要掌权。在这一刻，耶稣知道就是一念之差。弟兄姐妹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香港，礼拜天是最忙的，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忙，我早上两堂，下午一堂，晚上还有一堂。回到家，我到晚上的时候，我在那边弹琴，他们在唱，我一直弹，一直在睡觉了，累得这样啊。所以一回到家，我就休息了。那个晚上奇怪，我睡到两个小时之后，十二点多一点，哇，窗外很多响声啊，有喇叭声，冰冰冰冰冰，又有警察声，哔不喵喵。我说什么事啊？我就到那个窗口看看，哎，下面站着一排的人，说，火烛，你们是不是叫火烛？火烧！我说啊，火烧！我在听到外面那个警报声。但是他没有告诉我是下面烧还是上面烧，我住在六楼，假如下面烧我跑下去我就死了，烧死，假如上面烧我跑上去也烧死，那到底是下面还是上面呢？那个时候我不敢再睡了，我的岳母刚刚做了手术回家，那我就站在那边，我要拿什么好了，因为我是牧师，不好意思，我就穿我要哪一件这样的大衣穿上才像样。然后呢，我就拿一些纸张，我就向外，我就背着我的岳母，她刚做手术吗，我就跑出去，哎呀，全部都是烟啊。然后呢怎么办呢？下去还是上面不知道。到了窗后面啊，后楼梯的窗户，我就看到开始呢看到救护车来了，我就在那边喊下去，哎，老兄，到底是上面还是下面？他们就走上面，跑上去，跑上去。哇，我就背着他，不能坐电梯，背。哇，原来上去已经很多人在那边了，逃难了。我要说什么？在那个时刻你在睡吗？明天要考试了，今天晚上呢还在睡吗？你明白那个意思吗？我们当中有一些年纪大的就明白，在抗战的时候，我们在家里睡得好好，警报响了，哔，睡吗？哎，你有经验，还睡不睡？立刻醒来就逃亡了。耶稣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警醒祷告？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靠近了。他知道这个征战是到了最后一决一战，不是我胜就是撒旦胜。要不要警醒祷告？可能你告诉我，牧师，我们现在生活得非常安逸，不需要。就是因为这样，你就成为青蛙，水烧青蛙。 你有听过这个道理吗？有哈，水煮青蛙，慢火慢慢煮，你觉得很舒服。哎呀，原来南澳这么好，这么舒服，烧啊烧。等那个水一滚的时候，你死掉了，你的灵命已经死光光了，你还不知道。 为什么当我们在一个环境很贫苦，或者一个环境对我们不利的时候，你会特别祷告啊？因为你知道需要警醒祷告。当你的家里面碰到一些事情没人可以解决，我告诉你，警醒祷告吧，而不是说哎，我们看谁可以帮，哎，走后门。耶稣不用走后门了，耶稣只要说我不上去了，可不可以？哎，可不可以？没有说耶稣你一定要上，有没有？你说我不知道吧？有没有发现彼得他看到那个大祭司的仆人抓拿耶稣，他做什么？他有一把刀子是吗？拔出来砍那个仆人的耳朵，怎么样？就掉下去。耶稣把他拾起来粘上，他指着彼得说，收刀入鞘吧，你以为我不能祷告求天父差十二营多的天使来救我吗？难道要看你这把刀吗？那就说明耶稣可以不上的是吗？而且耶稣可以到最后迟有迟理来找我，天使下来可以不可以？可以啊，这个可以，我们就没有得救了。感谢我们的主啊，他没有，所以警醒祷告才这么重要。我们人生有几个关卡非常重要啊。假如你还年轻，你的婚姻是一个坎。很多人因为婚姻不警醒祷告，当你有了孩子之后，第二个坎，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养育他。哎，你们怎么样养他？要他学什么啊？所以我们就一窝蜂学跳舞，哎，跟他去跳舞。学歌唱，跟他去唱歌。学弹琴，哦，去弹琴。哦，看看哪个学校能够进到精英，我不理他的背景，对不对？到你的孩子长大，他开始要找对象，开始他要找职业。哦，你去找哪一份工作可以赚得多的，你就去吧。你没有警醒祷告，所以你的孩子就跟着世界跑，钱赚到了，却不认识上帝。他现在是因为看着你是他妈，所以才把你送来，他也不进来。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因为你不警醒祷告，你一次再一次忽略这个警醒祷告。当教会，当我们的团契，当我们的教会有问题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你就靠边站，你没有警醒为神的家守望。我当怎样做，主啊教我，没有。真理不留人，自有留人地。哎，这不是属灵的路。哎，假如可以的话，我们做传道人就非常舒服了。真理不高兴，去别处；别处不高兴，再去别处，可不可以？啊，看见警醒祷告的重要吗？好，我再给你看下去，你慢慢你就会知道了。所以耶稣说，你在这里跟我警醒祷告可以吗？门徒睡觉啊，耶稣不是说你不能睡觉，你看是什么时候睡觉，对吗？好，再来。好，刚才我有讲一点这个什么心灵莫大的征战。有些人说，有一句话这样说，我的人闲心不闲，对不对？我的人好像没事做，但是我里面七下八落， 里面很大的那个征战呢。好，这里你看呐、啊，好，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念哈。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上帝创造我们这个人非常奇妙，我们有肉身，我们有精神，我们还有心灵。哪一部分出问题，我们这个人就不健康。所以呢，你说哪一部分最重要？每一部分都重要。但是讲你说，假如按次序，谁是先，谁是后？你告诉我，哪个先？心灵啊，对吧？你知道先后，你就靠近那个道。所以神耶稣教导门徒，你们要先做什么？先吃饱啊。中国人很会吃，所以见面就问吃了吗，饱了吗，对不对啊？耶稣说吧，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些就给你。那不是什么是先？神是先，我们呢，我们的灵是先，然后才到精神，然后才到肉体。但是最先接触的是这个身体，这个身体非常警觉，肚子饿，这个身体叫什么？叽噜咕噜叽噜咕噜，要你吃东西，对不对啊？不是不吃，吃。但是你假如心灵里面你知道是要吃，不过有一种更重要，是灵里面要先吃。灵里面不吃，你就分不清楚方向，不清楚上帝的心意。耶稣说什么？请你留意哦，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个警醒祷告跟迷惑有关系。你不警醒祷告，你就会把眼前看到的很大很大，大到一个地步，你被迷惑了，以为人活着就是为这个很大，其实这个一点都不大。中国人又有一句话，人以吃什么？哎，你要说啊，人以吃为天，请问对还是不对？那你假如不好好祷告啊，你就说人活着要吃，吃是最重要，你就被吃迷惑你的一生，为了吃慢慢你就离经叛道，慢慢你就违背你的心该做的事。因为我要吃，我不能不吃，对吗？当耶稣基督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把这些石头变面包。耶稣四十天没有吃东西，告诉你，耶稣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耶稣不否定要吃，但是耶稣知道有一些比吃更重要。假如没有靠着神的话，你吃的是白吃。哎呀，弟兄姐妹，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次序啊。但是我们都是都因为我们的生活过去太苦了，都为了要吃拼了老命啊。我的爷爷因为穷得太穷了，所以要到越南去谋生。我们都被吃害了一生啊。我不是说吃不重要，但不是最重要。所以在这里不要受迷惑啊，魔鬼很会迷惑我们，他用各种的方法说，你没有这个你活不了，你没有这个你活不了，你要有这个才活得了。 弟兄姐妹，是不是啊？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一些的路已经走了一半，我已经走了大半。我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就算我们的一半，我们的儿女他也是身外的，不是说不爱他。 你懂得警醒祷告，你都懂得怎么处理这些，不像好像现在我们都看到，以前因为限制只是生一个，所以那个是小皇帝小霸王，对吗？多少人养他？六个人，爸爸妈妈、奶奶、爷爷，还有公公婆婆，六个大人背一个小孩，指指点点，坐，乖乖坐，起来，起来，像什么样？对不对？我们还说我的孙子很聪明。现在给生了，生不生？不生，太苦了。好了，我们看着，好，再下来，咱们心灵愿不愿意？我们常常说，主啊，我很想爱你更多，但是这个就是心灵，但是肉体，好，肉体是吧？肉体却什么？软弱了。所以我们的里面跟外面不一起，不一起啊。所以假如我们诚实的话，我们很苦啊。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是一个人，外面是一个人，两面都不像人。里面不是这样，我不想，但是又不是说你不想不行，我不想，不想不行，你说你苦不苦？所以才会有神经病，才会有忧郁症。我告诉你，真的，因为你不能抑制啊。我们真的很苦啊，所以要不然我们就成为假冒为善的人。我们一边讲得很好，哎呀，真的要爱他啊，要么现实的时候不可以，所以人家就看我们不像样啊。你们说是一套，你们做的是一套，其实我们不想，对，我们真的不想，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你没有警醒祷告啊。所以耶稣叫门徒，他只告诉他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好，再下来怎么样可以警醒祷告？为什么要警醒祷告？现在我讲如何警醒祷告。第一，你看这里说的，你看圣经很清楚说，从混乱到清清晰。好，我念这一节圣经给你看。那好了，门徒一直都不警醒祷告，对吗？在一旁在睡觉是吗？耶稣呢？耶稣不能因为他不警醒祷告啊，他就不，因为是他的事，他需要有人在后面跟他一起啊。现在他们都不能了，好，我就自己，我要自己做什么？我要很清晰知道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好，所以请你看嘛，耶稣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以，求你把这个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他在祷告什么？清楚知道上帝的旨意啊！他要很清晰的知道。弟兄姐妹啊，你今天祷告有没有到了一个地步？我很清晰知道这是你的旨意。当你愿意警醒祷告，上帝会启示啊！是不是要跟他结婚？是不是要生孩子？是不是要移民到这里？你问清楚啊，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不想做错。年轻还可以浪费时间呢、啊，现在呢，浪费不起啊，不要浪费啊！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楚啊， 清晰祷告就在那里清楚。哎，其实 能不能清楚，你告诉我能不能清楚，能不能不能，假如不能，耶稣就不叫我们警醒祷告啊，对不对啊？我们现在华语堂没有牧师，要不要好好祷告，要不要有，对不对？你不要只是 指望哎，再来坏万坏万坏万坏万再来再来，不是的，你是要好好祷告，要不然榆木是一个人担不了啊。你看他的个子也比我矮一些，我真的不忍心啊。所以我们这两老才过来啊，哎，我们过来也不是因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我告诉你，我们也经过祷告几个月，主啊，是不是要来，你告诉我们，主说是。你知道怎么知道是啊？不是我主动啊。我说假如你真的要我来，你自己做事。所以他打电话给我一次，我说好，我祷告。第二次是 Peter Tan， Peter 他又打电话，哎，这不是你来了，我说哦，等我祷告。我仍然在说，假如在那个时候已经一个月过去，他也再没有跟进这件事，我以为他不要我来了。我说主啊，他再不来电话我就算了。第二天他就来电话了，牧师请你来。我说好，我就来。我来我没有什么条件，没有什么要求，因为神要我来，是我满足他的要求我才来。我也没有什么好满足的，我没有什么好要求，根本是一个仆人，所做事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牧师你真好，不是真好，是上帝好，我们才好，对不对啊？好，我要快一点了，师母说时间到了，云牧师站在后面了，看见吗？他做什么？清楚确定天父的旨意。请问，所以警醒祷告是不是一次？圣经里面说他三次所讲的话依旧一样。哎，你说不，哎，牧师啊，那耶稣就犯了一个大忌，因为耶稣在登山宝训说我们祷告不要用重复的话，不以为话多神就听，有没有道理？不同，这个不同是什么？为什么耶稣只是祷告三次不祷告啦？因为他要肯定，按他自己不想，我在祷告，真的吗？哎呀，又是要去，我就不想，再来一次，真的吗？真的，好，我知道了。弟兄姐妹，警醒祷告是叫你肯定知道这就是神的旨意，一次不知道，再次也不知道，再来，直到你清楚之后，你知道了，这是神的旨意。真的，我没有时间再跟你分享。我会训练神学，不是我想去的，是我清楚知道。我要离开越南，不是我想的。学习到今天啊，弟兄姐妹，最后一点，所以你要多少次祷告？所以你看今天的祷告会，看你们的团结的祷告会，看你个人的祷告有没有真的主啊，我要清楚知道，有没有？我告诉你，我跟师母结婚，我是清楚祷告，是不是他？不是他就拉倒，真的。我不是随便的，对不对呀？说你们相爱的时候真的要祷告，主啊，是不是他？真的是他吗？不，他有一些东西我不喜欢，但是是不是他？对吗？你不要说我不祷告，等一下不是他我就没了。不是的。好，最后 好了，这个我就很简单告诉你，耶稣祷告到一个地步，怎么去承担这个十字架的苦悲？人家从祷告里面他得到力量，这个时候他站起来了。他对门徒怎么说，我就不读了，这里 太多的经文了。他对门徒说什么，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起来我们走吧。请问这个是得胜还是失败？这个是面对还是逃避？你怎么样有力可以去承担呢？面对，我告诉你，我们都非常软弱，我们受不了压力的。但是什么叫我们可以顶得住呢？因为警醒祷告。耶稣祷告到一个地步，里面有力啊，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他才能够站起来走吧。所以他问那些来抓他的人，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耶稣，我就是。他们就倒在地上，他们不想不到耶稣没有跑，耶稣在，他们再站起来，耶稣在说，我不是跟你说你们只是找我，我就是我啦。好，更特别，你们不是找这些门徒，不关他们的事。我告诉你，假如是我，今天有人跑进来说，谁是郑志斌牧师，他不知道我是，我说你自己找啊。啊，等一下，就是你，我看程序表是你讲的，还不是你？我说是啊，是我啊，但是还有余牧师啊，他跟我一党的。哎，还有你们啊，也在听啊。对不对啊？我没有那么笨，自己去承受啊。什么叫耶稣可以一个人承受？不是雷锋的精神啊，不是拍拍胸口上。扯说上什么上？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大难临头的时候怎么样？自己飞？耶稣不是，这个不是来自耶稣的能力，来自上天赐给耶稣能力。所以耶稣祷告完了就有力量，站起来去面对。弟兄姐妹，我今天我们每个人面对的那个的挑战都不同。什么叫你可以站立得住啊？就警醒祷告，在苦难里面，你就看到上帝可以叫人在夜间唱歌，叫你可以站起来，你可以经历上帝所给的力量。虽然没有人了解你，因为人也很难完全了解你，但是他了解。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我深信知道你愿意警醒祷告，一定有路走，你一定可以有能力站起来。你不会变，你不会塌下来，你不会忧郁，你会活得更有盼望。这个世界太需要了，是吗？每一年政府不知道用多少的钱，就是照顾那些心灵精神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力承受啊。原来今天人的力越来越微小，就算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都受影响，因为我们有警醒祷告。所以当教会有事情，当我们面对事情，我们就找一个更容易去躲的地方。躲得起，躲得能躲得了吗？不能啊。所以唯有我好好祷告，我才能够站起来靠着主，我愿意承担。好，时间到了，不再讲了，我们祷告。来，天父啊，我们真的感谢你啊，求你用你的话再次鼓励我们，让我们经历属灵里面的力量，让我们可以站立起来。我们不是逃避，我们乃是靠着你，我们知道你要我们怎么做。 求你赐福我们每个个人，也赐福给整个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